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经过上个礼拜默学起承转合的一个说明报告，把这五年我对唯识法相教理这个部分做过的一些这个讲这个练讲的内容啊，跟各位来做了一个总整理，算是一个目录的导引啊。那么当然就学习的次第跟系统上来讲，似乎还是有点凌乱的，所以这个上个礼拜遇到简老师的时候，他还一直叫我要从基本讲起啊。不过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当然也很好，不过就是回到教理，又会从头。那对有些学长愿意从头学习也很好，只是默学就觉得有点急，要把行修这个部分呢能够配合上，因为有解无行其实也是很奇怪的。那行门我不是没有讲，只是过去都比较摆在礼拜五的时间来讲。那么自上六月那个时候为止停下来的那段落呢，大概就是把定道之良跟正行必要的部分，就是调伏五盖最重要离欲的那部分呢，就是所谓的不净观跟戒差别观这两个呢，跟当时的这个学长做过报告了。所以这一次的因缘，我们大家还是决定哈，我们上次还回忆到七个选择当中，第一是什么？入色大圣人的入所之相，对不对？啊，然后配合定学，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复习，然后总和来看，那么唯识法相的止观到底要怎么样进入我们的修行的生涯规划当中啊？每天的定课要怎么样安排来随顺唯识观来起修，这是一个目的。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呢，当然还是继续各位要如果愿意以唯识来起观的话呢，行门其实共各宗派啊，可是解门的部分呢还是有各宗派宗见法义的差别。那么在文思上，各位在教理仍然继续的需要用功啊，因为他的道理虽然说是说简单了，不过要能够把它变成你今天在生活上变得成片的观察，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何况我们今天很多的业障因缘呢，会把我们的心呢转向其他的所缘境上去啊，比如说转向自己的病苦啦、眷属的因缘啦、自己的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啦、烦恼啦，那么种种的一些烦恼的业相呢，就会优先啊。比我们今天修行的正所缘可能还会更优先引我们的心去处理它。可是处理这些世间的烦恼像老实讲，它是一条不归路，而且是 no return， 没得回头的，而且这条路是没得圆满的。你不要以为说有什么方法求道可以去解决世间的烦恼，这件事情一直到我问妙老一件事，妙老用几句话就跟我点破了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还没有解决，那个还没有解决，我等我解决这个之后我再去做那个。他就很慈悲的问我一句话说，你认为世间是有圆满的吗？学佛学半天，你认为世间是有圆满的吗？你不管用所谓的世间法或出世间法试图要去解决那个问题，如果你用解决这个态度的话，我跟你讲那件事情是没有圆满的，那一定是辗转相因，对不对？相色相生，它引申的东西后遗症大过于你放下这些东西，努力的在正观所缘上真正用功，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凡夫就是凡夫嘛，所以当那些烦恼业相出现的时候，毕竟它的压力哈，它的急迫性就急过于我们今天正修行的所缘，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经常就把心会分到那里去了啊，那就是魔的考验呢。当你每次只要一想要用功的时候，这种事情就会出现，那就是考验你智慧。智慧到那个两条路，你是选择去处理它呢，还 还是选择继续在你本来该用功的事情上做？所以我们说啊，修行不求无苦，不求无病，但求不要忘失什么正观所缘。能够把心定在你的正观所缘上，不忘失，这个就叫正念。一旦偏离了，去注意到了烦恼业相，那就表示你要拉回来，这叫做正知。保持正知正力，信愿莫忘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说，那万一这个烦恼逼迫我身心必须要这个舍报怎么办？舍报就舍报啊，舍报就舍报啊，不离边诺，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你修行一开始一定要把信愿心搞清楚嘛，生死先对他没有恐惧心嘛，对不对？所以你的信愿是朝这边的，当你业运缘到了一定往那边去的嘛，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件事情一定要确信。确信这件事情之后呢，行门上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复杂了，就不是那么复杂了。好，那个部分等开始入文以后，尤其入所知相的前面一开始就在谈这件事情，那个我默学再做一点心得的报告。那么再谈到行门的部分，很多现在的佛弟子呢都很好要修行，那么以为什么是修行，什么不是修行。其实啊，也不是很久，但是也不是很短的。默学18岁开始学佛，到现在也算是32年了，好快，几年前讲还是30年，现在已经32年了。今年我跟马友友一样，我今天看报纸才知道他也50岁，不过他看来小我几个月哈。他是上个月生日嘛，所以上个月是10月吧，还是9月，我不确定他是哪一月生日，所以他大概小我两三个月，他是同一年生的，我们今年都是50小寿。那这么30几年下来，我也跟很多学佛人一样哦，莽莽撞撞冲过很多地方，去拜过很多的老师，学过好多东西。可是呢，归纳下来，我还是没忘记。这个不是我今天的偏执狂啊，而是真正经过理性的体会。这个体会不是只是在知见上的，而是各位听我上课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说呢？拼命三郎型的。我这个人学什么法，就一定猛干的。从小时候年轻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藏传的释迦行我也玩过，可是真的你用那种求什么东西的态度去做，那就是玩。所以我说玩过，我不是真正去修行。那个时候做那些事情真的很想克己取证，就想去得一个什么，取一个什么，相应一个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啊，错都是错在这个心。所有一切修行的仪轨方法，各宗派的善巧方便，都为了一件事情，心庄严，都为了让你的心庄严。你看，为了让我们的心真的定在一处，真实不虚的去恳切用心，就为了这件事情。你看各宗派的大德多么慈悲的创造出多少的行修的前行方便，目的只是要我们心庄严下来，只是这样子。如果目的清楚了，请问你要在这件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你才甘愿把心放下来？把心放下来，一个最简单最老实的方法，你就能够把心置心一处，令心不乱，然后呢老老实实的，不是依着自己的生灭妄想心，而是依着什么圣言量，练习你的思维观察一切世间事的方法，去彻底了解事出世间不二的道理。修行我这32年下来的心得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上礼拜一个上藏传课的，曾经在我班上上过课的学生问我，我上个礼拜六也曾讲到这个事情没有讲完，我借这个机会还是讲一下。我不是我故意要去汇通哈，当然各宗派的修行有同有不同啊，比如说藏传他修这个气脉明点，比如直观哈，他修气脉明点，比如说他观种子智啊，其实种子智并不是藏传才有啊。各位如果像我们小时候在禅宫那边这个学法的时候呢，他就非常 要求他的那个比丘弟子啊，一定要学习放蒙山啊，乃至大法会的时候呢，还要放焰口啊、施食等这些法事。各位，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些法事，那些法事都一样要观种子治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持咒就是密啊，观种子治就是密啊。那个本来，因为佛教本来就是从印度来的嘛，这个本来就是传承来的，而不是只有密法才有那个东西。咱们显教很多的仪轨里面也有那个部分的传承，所以我们不用这个仪轨来区分这个是显，这个是密。显密的差别不在这个东西上面。不在这个东西上面。那至于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做宗派教理的分析，不谈那个东西。可是那个学长就在问我说：“哎呀，老师，你告诉我说你修止观一定要用这个如来的圣言量，可是我今天跟着藏传的老师学，他就叫我要观气脉明点。”我就是说，你搞清楚气脉明点是什么没？我们学过四禅波罗蜜，因为他跟我一起上过四禅波罗蜜啊。我说四禅波罗蜜智者大师就讲什么？一切止观的所缘无非是三样事情，身体气就是身，呼吸的出入息，还有心，对不对啊？不管心，你要去观妄心的起灭是虚妄分别也好，或者观有一个如来藏的真心也罢，那么这都是心。所以无非一切止观的所缘科分起来就是这三个，观身无非就是要离欲，要不然呢就是像藏传某些人修法就是要观父母生身，就是什么成佛的资粮，那么他跟佛身是不二的，要观这个东西。所以观身就是这个用意。什么叫做那个身就是什么呢？就是脉。因为你不要以为身相就是这个眼睛鼻子嘴巴头脚手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不是。今天能够让我们身体动的其实就是这个呼吸的出入，在里面整个生理机能的各种活动。所以在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早就有了气与脉之间相依相生的那种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咱们中国也有啊。在中国八大师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咱们中土去到西藏的道家，所以你去看现在很多这个藏传的修法都不离开道跟婆罗门两种传承在里面，也就是被这两派的对止观的修法呢，好像障眼法一样的包装在那个地方。可是包装那个东西到底背后是要你修什么、观什么、得到什么智慧？因为毕竟是要最后得智慧的，不是练气功的，对不对？不是为了在你的丹田结一个丹，在你的这个顶轮上结一个那个你的元神，乃至会有婴儿会跳出来。你修那个更容易干什么？乃至于现在瑜伽的行者都还要练起你的舌头要顶到你的脑门去，练到那个舌根要断掉。你把身体练到这种地步干什么呢？所有这些东西的练法就是用这种修法附带让你的智慧能够透过定的加持情况底下呢，能够悟入无所有，法性无所有，法性无所有，就是要悟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藏传所谓的明点，而气就是出入息。出入息你要关在脉，你要关在脊轮，你要关在地轮，你要关在顶轮，随你关嘛。每一种位置的观察都有它生理跟心理互动的意义，这个确实是不错的。除非你想去学跟医学有关的知识，那医方名当然也是菩萨乘鼓励的五名之一，那你同时用我们这个身心来观察生出智慧也可以的。所以不要以为某一种教导就一定是特别好、很殊胜。如果你真的要学那种东西，我告诉你，你去翻我们道藏也有100多册、啊、开玩笑，你不要以为我们佛教的藏经是多的，道藏也很多的啊。道藏里面有一半以上都在教怎么样炼丹的啊，那种炼丹的方法比藏传还厉害。如果你要求那种相是叫做高超的话，道藏里面很多修止观，他们叫练气炼丹的方法是很殊胜的、啊、是很殊胜。只是现在在台湾不晓得还有谁在传承这些东西罢了。所以所有的一些修法最可悲的东西就是传承断， 传承段，而在宗派方法之间做取舍、做分别、做比较高低这种事情，花在这种事情上就浪费掉大半生寻寻觅觅的时间，却错过了修行最佳的时日，就是我们年轻一根妙老还讲心中够有力的时候。如果你心脏没有力量，你的呼吸整个一根不明力，你没有修止观的因缘，你没有修止观的因缘，因为修行的确是有苦行的本事才有办法的。如果你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你去修，没办法叫你去练这个意志力，你只要这个因缘 一样不具足就好了，一样不具足的，就拿牙齿痛好了，好不好？这只要牙齿痛，我跟你讲，你那段时间你能修行吗？肯定无法修行的呀。所以不要去搞太麻烦的方法，这是我32年的心得。因为所有的下来，纵使是气脉明点，最后还是要在智慧明点上面。什么叫智慧明点？就是般若嘛，讲白就是这个东西嘛。般若就是什么？就是性空嘛，对不对？直捣黄龙不就解决了吗？禅宗就讲这就是这一念当下现前这一念心嘛，对不对？你观照得了这一念心，就是禅嘛，就是如来藏嘛。所以一切法的真如就在这里见嘛，不在这里见功夫，你在哪里？你在心外求什么东西吗？所以你不妨在入门选择之前，在各宗派的概论情况底下，你去归纳一下，所有一切佛法处处指归何处？指归何处？不就在这一念心吗？这念心难道是过去心？难道是未来心吗？连现在这一念心都抓不到啊，对不对？姑且说是现前一念心，而现前一念心是法界的缘起，重重的无尽，是没有那一念心可得的。基本上的理论就只是这样子，只要这个理论通了，你就应当要深信《金刚经》最后那句偈子是对的。所有一切，包括老师的教导在内，都是一种方便。方便什么？方便叫你看破而后放下。看破什么？看破这些如化如幻，如露亦如电。你去用任何心去执取，没有你所取的，也没有能取的东西。一切止观，最后止归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确认，你圣道就成就。而圣道是什么？圣道不是别的东西，圣道就是透过你这样子的修养，你的品德会提升，而这个提升不费力，不费力。你在每件事情上再去取舍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费力，需要去随顺贪嗔痴呢，还是要让心清净一下呢？没有有漏无漏的分别，没有染净的差别相，修到那种一切法平等真如的那种修养跟态度，圣道不是别的东西，圣道就是这一刹那就立刻往生清净的国土。这一期的果报生灭了以后，我自然往生净土嘛，对不对？就在现前活着的时候就往生了，对不对？念念往生，最后报尽也往生嘛。不要再往生去到何处，又去产很多的遐想，产很多的辩论，那些辩论都是无所谓的，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你不要再去随染世间，世间不可爱，你纵使要去救这个世间一切的众生，你自己也要有本事才可以，不是吗？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想要当个凡夫菩萨，凡夫菩萨有本事吗？你凡夫菩萨所修的是人天功德，还是真正能帮助别人的一种善行呢？这些东西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心沉静下来，不要东追西追，搞了半天在那边追一切的差别相，入不了那一项所谓无相。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前这一念心，而这一念心是法界无从的缘起，就这么简单。虽说是简单，可是要你心啊里里外外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要这么肯定，却不容易。所以要入所知相，所知是一切法，相就是它的表象，表象虽然有染有净，都是我的分别心恶法所显的，对不对？是我的心所现的相，我的心只要还有恶法，我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都是种种对立。有种种的对立，就知道它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对待而生的，对不对？没有唯一绝对的真实性，没有。 所以你只要把你一切的所缘境观知它，根本怎么样，无相无生，也因此就不需要施设圣意，于是你心中一物挂不上的时候，就叫做清净所缘，就叫做证入圣意。而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一支香禅坐当中能够去稍稍体会，而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这样体会。止观是要这样练习的，所以我们先这样选讲啊，选讲这一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如果真的我说过要读唯识学，你一定要有定课修止观的习惯，你一定要学习观察你随时随地的这现前一念心。所以你说这样的修法像不像去修禅的人呢？一切的佛法难道不是应该这样子修吗？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而即心即佛，这一念心就是你做佛的材料嘛。等到你成佛还是这一念心成佛嘛，不然还有别的吗？就这样子，你就应该不因为他缘，不待他缘，此心就应该要当下庄严才对。搞那么多的仪式才让心庄严的下来，等你最后为无常一来的时候，还容了你第二念头吗？容不下你第二个念头的了，当下就要试你。所以我们今天呢，义跟利的时候呢，所要求的就是这一件事情而已。所以一切法都应当要有禅的训练，有禅的训练。禅就是什么？观心的训练，能够观照心的训练。所以你一定要有观照心，经常看你的念头，向你的念头学习。但是你学习一定要有材料，所以你要有理，那个理是从文思来，对不对？有文思的教理，用它来观察你这一念心对境时候起的念头，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文思叫做正文熏习，观照着你这一念心叫做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对不对？那等心能够这样子练练练练练到平稳，不起散乱分别妄想以后，昏沉也不会太沉默，调举也不会太散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修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妙老解释的好，法就是什么？涅槃。随法就是三十七菩提分。一切能够让你引向涅槃的，就叫做随法行。而那个法修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涅槃。涅槃只是各宗对它的定义有差别而已。涅槃就是止息烦恼。所以修行你说在哪里，不是求什么，修行就让你一定要先从福祸，最后断祸，最后永除你一切随眠的种子。所以一入门就应当要确定要调伏烦恼，这件事情是修行的本位，没有别的。不是去求福，不是求一个所谓的知识性的智慧，什么都不是，不是求一种相应的境界，随时要见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人站在你面前，那不惊喜啊。修到要一切无相，无相是随顺一切的相，不另外生名言的分别相，这叫做无相。要见一相，所谓无相，要到这个地步，你心才会有修养，你心才能够调柔，你心才能够随顺一切的因缘，不生染净的分别心。讲白了，讲白了，墨学实在是经过这三十几年也碰碰撞撞啊。照日常师父他的说法，就是啊，我错误的经验告诉你们不要再错了，老老实实就按照道次第这样子老实干就好了，不要去胡思乱想，想一些文里面没有的东西，那些都是记得金刚经的那句话，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就遣除了，看破就放下，他在就随他在，什么时候要离开随你，对不对？真的要把我这个身体拿走了，你就拿走吧。要有这种气魄，要有这种气魄，免惊伊，他拿你莫可奈何的，对不对？要有就是宿命因缘，宿命因缘你要怎么干也对付不了的，对不对？心就定在圣意上，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一念意跟现在这一念心最庄严的事情，最庄严的事情就是这个。好，讲这段话是要定调哈， 所以各位如果也发了心了哈，我就当你们发了愿哈，要开始直接真的要去入恳切要去修圣道的心啊。可是记住哈，要修圣道，要随顺经教修圣道，不是随顺正自己的妄想心修圣道。所以呢，闻熏习如来的正教，一定是你不能够放弃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要生退转的心。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学长离开教室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不晓得是不是认为我没听到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他是应该要休息一下啊，对听经这件事情要休息一下。我心实在是一阵不忍，真的。如果学佛不管什么因缘哈，你太用功了啊，你不用功了都会生大烦恼跟退转的因缘。所以呢，过与不及其实都是学法的两边啊，两边的问题。所以你怎么样在你的在家生活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寻求你生活上的中道啊，寻求上的说的中道，不要太想用你今天不晓得掌握几分对佛法的相应的了解，就想要去主宰你的环境，决定他要如此，决定他不要如此，你这样子的心一定会生苦的。如果你转念转得好，它可以精进，它可以变成你精进的因缘。你转念转不恰当的话呢，就会让你生大退转心。所以我想我自己也有问题啊，有些时候我可能逼得太过了，有的时候可能讲得太多了，没有清楚明确的抉择了，所以呢，这些可能都是我在教学上的问题哈。所以我本来今天上课前，哈，我本来要带一堆东西来哈，那这又会吓死一堆人。后来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割爱啊，割爱绝对不是我吝啬不告诉你们啊，我是怕又发生了讲的太多，你们不知取舍而不知所。不晓得要依哪一个老师讲那个也要做，这个也要做。其实我讲那么多是要让你们起自己的抉择，抉择你自己能力能随顺的，能做得来的，你们就去做。其实我的目的只是这样。那我一直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导师哈，领众修行的人，我一直不定位是这个的。我讲过我的课程上，我很多次我只有两个角色，第一个分享给各位我在经论上。解文字疑难的方法啊，把我读经读论的一种方法，一种整理的善巧吧，那么跟各位分享，那么希望各位也能够照我的方法这样子做，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正文熏习这件事情。第二个，能够抉择止观的次第，因为次第只要有了，你就按照次第，按照那个文本上又能够解疑嘛，所以你只要能够解除文字上的疑惑，你就顺着那个道次第一路一路怎么样照着做就好了，而不是说啊，因为要来赶着上墨学的课呢，像我一个礼拜三堂课，如果你都来了，那么你光要应付我课前的预习课后的复习，如果你真的都照干的话，我想你会忙得要死，干脆什么事情都不要干了，对不对？通通来上我的佛学院就好了。而且千万不要跟我比，我现在是 full time 全职做这件事情，除非你们也能这样子啊，所以不是跟我比高下，而是我就把读书的心得报告给各位，你们就抉择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安排你每天随顺自己的在家生活的方式跟工作的情况底下，然后呢你自己找到一个定课。我曾经稍早我也讲过，定课不要多，要在恒，不在多。你能够让一个定课持续个30天、90天，都没有任何理由会让自己断掉。然后呢，再求慢慢的加值加量。记住哈，先加值再加量。值是要用心观的深。然后呢，你能够这样的做，时间还有余，你才去加量。先求一个定课持之以恒，然后呢？重在值不在量，然后呢值有了，量在慢慢慢慢增加， 而且不要快速增加，每件事情的增加一定都要持之以恒一段够长的时间。不要怕你少修了什么，以后你在国外上就会 kick 没这款事情。你一定要相信现前这一念心是法界无尽的缘起，所以一即一切这件事情虽然你不能证，但是你要信。既然要信，所有一切都是总持一切，对不对？所有一法都是总持一切法的，只是我今天相应智慧到不到那里而已，所以不用急，不用急，它的功德是摄一切，是摄一切的，所以这个需要信心，然后愿要明白，然后行一定要再持恒，要有执再去求量，那这样子就明白了。好，先把这个几个纲领跟原则跟各位讲。好，回过头来，刚才我看你们把这一本发下去了齁，但是被我看出有地方你们回收了是吧？啊，不过我的意见是这样子啦，这个也是因缘啊。你们既然选到了法院一零章这个很难读的大种照射章，那也是你们的因缘啊。我想洪师兄是有意要你们读这一章的啊。这一章呢，那个大种就是四大种。啊，照射就是所照射，这就是讲射法，讲射运，理论归纳整理，用回去法师自己的笔记书把它做整理的，所以我是觉得你们把它请在手也不错，只是或许我花心发点心，有一天找什么研讨会几个程度比较好的能读这一篇的，我们再来读这一篇也不差。因为如果你要破色运的话，当然墨学曾经介绍过去读观所缘用论二十论也 OK， 对不对？或者是读白法的舍运集论属于色运那一篇都也可以，但是读他的大种照射章也很完整啊，也很完整，所以其实你们保留也好啊，否则你回收还是要拆嘛啊。其实我要你们印的其实不是这一章啊，是卷一的法这个唯识一零章啊，那一章才有五重唯识观的说法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果成跟洪师兄他们发心哈，帮我们弄，我们谢谢他。但是这个东西我想也是因缘嘛哈，那你们既然有了，就好好的有程度了，我们再来好好读这一篇嘛哈。你自己能读的话，也可以自己读。好，那么这个的第二篇呢，就是定道资粮颂。定道资粮颂，我在礼拜五的课有讲了，我们在这堂课原则上我只提纲，我不再详细讲啊，你们就顺着那个诵，对照四禅波罗蜜或对照瑜伽师地论两本书都可以，自己呢随着你今天的程度，你到哪里你就做到什么地方，对不对？随着这个诵，每一诵要你做的事情你都随分随量的去做，储备什么？储备修定的这两，不要太快就想把你的腿子盘起来面壁，想要一下子就做一天两个小时，不要这样子。我建议你们修止观的习惯是每天呢，没事不要去胡思乱想攀缘外境，就摄心于一境，对不对？管它是十分钟五分钟三分钟九分钟一分钟都可以，你能够摄住多久就摄住多久，多次，然后呢每一次时间不要长，纵使你这一坐，哎呀体会好，全身好舒服，做到会有那个趣味出来的人啊，全身都很舒服，很舒服的就会有一种贪在那种心境情况底下。记住，多次的另外一个目的，除了让你不要在修定上这件事情起烦乱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叫你不要起贪。不管你那一坐做得多么好，该有事起坐的时候你就立刻要起坐，把定心要舍掉，因为定心不舍，入境界经常会身体会生问题的，一定要弃舍那个定境，所以一定要练习入住出得大自在。所以我的方法不求一次要像某些传承讲一次要两个小时腿要盘成那个怎么样子，不要求，不拘形式，任何时候即便在捷运上打盹不要打昏沉一样，拿一个所缘境，就正念所缘，自心一处修定，稍稍轻身体能够轻安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再拿出一个法具， 好好的寻思，对不对？啊，用一言进去好好的玩味，去思维，去思维，一直要练到不管你做什么事，生活境界一出现的时候，那个理就随着现，理就随着，不用另外再去坐想，理就会随着，一切的事项就会现，你也不会分心啊，做也是该做、啊，对不对？所以吃饭、这个喝茶，一切食一切处都可以这样子用心理。所以呢，我强调修定不在你一天做多久，一天做多次，入住出最后之战，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定道之量，99%都在定道之量上面。定道之量的目的就是要调伏五盖，改变你的生活作息跟三业，让你的三业渐趋清净。所以定道之量说起来只有一个字，就是戒。戒的意思就是什么？生活的自律，三业的清净。只要你每天的三业依戒而住，自然因为你的纪律次序感，你的身心三业住在那种纪律次序里面，你不用在那边攀援调局散乱昏沉，不会忙在这个五盖里面，然后每天去问一些跟正道解脱无关的疑，对不对？那不会去想到自私自利的一切我所的事情。我跟你讲，你念念心其实跟止观涅槃就很相近了，不要去求什么相应境界有多高的境界，那不是那么麻烦的事情。好，所以我鼓励各位修定道这两，不是修正定。正定在八正道都还是最后一支，对不对？是不是还最后一支？依照八正道，它的道势力就这么清楚嘛，多半时间都在正什么正见上面嘛，对不对？正见还要思维嘛，正见就靠闻熏习来嘛，正思维就靠什么如理作意嘛。所以这不读经你会如理作意吗？你不读经，你的作意通通是自己的生命性的思维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正语正业正命就是律嘛，管你的三业嘛，让你的三业清净，不要生出后遗症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保持这样的精进。所以正精进不是别外一行，正精进设前面的几支，你要把正见到正语正业正命这几支都要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达到什么？达到你所有一切时一切处念不忘失正观所缘，这就是正念。正念就是前面正精进前面那几字的最后的果。所以你最后这个正念所趋，一定趋向圣道，不会有两件事，就是一件事。所以正定是定向圣道，定向涅槃，正定就是涅槃，没有别的东西，不是一般禅定的定，不是那个东西，是你随处用心都能够专注一缘，诚恳的把它当作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诚恳的去办，每件事情都是这么庄严的用心，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若切常在定，守楞严大定的定，大乘三昧要求的定是这个。所以99%都是修定道之量，相信默学一句话，如果你们要去求什么其他的高妙的正行，你们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啊，玩玩看。当然我也希望你们真的很用功的去修，可是你想想看，修行的目的在什么嘛？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平常事，做起来没有烦恼，不是吗？所以是不是在三业清净上要得一个果呢？除外还有什么果呢？还有什么果呢？这就是定道之量的重要性嘛。然后呢，定道之量是告诉你修定的内容 99% 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再来 1% 是什么？就是道次第，对不对？所以呢，这边用无着菩萨的颂世亲菩萨的解释这一本呢，它没有标名字哈，你把名字标上去就是六门教授习定论，名字反而没有写了啊，这个标题啊，六门教授习定论这个名字反而没有写了，就是道次第，只要依着那个修定的次第，修定的次第，第一个次第是什么？确定你要发愿是什么，对不对？确定你的种性，你的相应法门是什么，你的发愿是什么，经常每天一修行就开始正念你的那个愿，这就是里面所教的几件事情。所以道次第已经被它简约成六个次第，对不对？定道之良能海上师也帮我们整理了瑜伽师地论，它跟四禅波罗蜜也是相应的。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就去请 几片我不知道了啊，四禅波罗蜜末学所讲的那个片子里面，那个片子里面呢，就是大概以定道自量颂，以六门教师经典为纲，然后呢，于一切是六论为内容，啊，跟四禅波罗蜜里面对读来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呢，各位可以去用功。那我只是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我会去提里面的内容，所以大概我们会用到的教材是这个。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会在讲入所之相这一篇的过程当中，跟各位会报告一些其他的相关教材，我也把相关教材的出处跟各位讲。一个呢是三十颂，唯识三十颂呢的第十七颂到最后三十颂，这前面十七颂到二十五颂是结归我们的唯识性，从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五颂呢是讲唯识五位。所以各位今天的功课呢，就是把这十七颂唯识三十颂哈的十七颂到三十颂，你自己呢抄成一张小条子，贴在入所之相啊这一张啊随文，你照着对照啊。所以我们入所之相的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提醒各位呢，要跟这个唯识三十颂的颂文呢去对照。因为我觉得你们要用舍达生论的颂文来做总持也可以，默学也会跟各位报告你们可以总持哪一段文。那么如果你们欢喜用三十颂当总持把它背起来哈，这样的话你可以意念这个唯识性怎么样观，以及唯识五位要怎么样入手，次第是什么，各阶段的形象是什么，你们也可以去对照啊，也可以去意念它的内容跟方法。那这个是一个。再来呢，我会补充的材料呢，就是《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里面的。各位，你们也可以回去今天做的功课，就是把里面呢一切法相品对于三自性的定义抄下来，把无自性相品里面呢三无性啊三无性的定义跟说法抄下来，啊，默学下个礼拜公告啊，免得你们今天呢就抄我讲的而已啊。我希望你们自己平时不上课也能够自己去用功啊，你们自己去抄抄看。下礼拜呢，我们就会用白板哈，把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东西呢录出来给各位啊，跟你们所抄的是不是对，你们去对照一下。我再重复一遍哈，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唯识三十颂，十七颂到三十颂，十七颂到二十五颂是讲唯识三性三无性，二十六颂到三十颂呢是讲唯识的修行五位。那我是要你们背的，我是要你们背的，所以你们不妨从现在就开始背吧。啊，那背了不了意也先不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就请一部于老师的这个唯识学入门六记，或者是任何三十颂他的讲记都可以哈，他有白话的解释，你们也大概去可以读一下他的解释啊。不过默学随文讲到入所之相的时候，我也会提到啊，我们入所之相边学也会边去复习前面讲过的唯识三相啊，也就是所谓的三性。那么在舍大颂呢没有讲到三无性，可是即便呢密意已经显出三无性了。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做第二个功课，就是把解深密经一切法相品跟无自性相品里面一切法相品呢，它有对于唯识三相的解释，什么叫做遍计所执，什么叫依他起，什么叫缘成实，它有它的定义，有同有不同啊。那么无自性相是怎么样从三相显出三无性的呢啊，怎么从三性显出三无性的呢，为什么从遍计所执性就可以显出相无自性呢，为什么从依他起性就可以显出生无自性呢，为什么从清净的依他跟缘成实就可以显出圣意无自性呢，好，那么这个的道理呢你们就去从解深密经去把它录出来啊，把它集结成一个小册啊，一小页，方便你们随时可以怎么样，哎，拿出来呢读诵啊啊背啊意念呢，还有你自己去思维它的内容。当然呢详细的解释你们当然还是要看 长行的文本呐、啊，这是你们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好，那这个是你们这礼拜的功课。那么另外呢，我会另外择要啊，择要。如果各位学长愿意的话啊，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的啊。就是墨学本来如果我们选择各位的第二排行，你们上礼拜第二排行第二高票是哪一个？啊？哪一个？菩萨地是吧？是不是第二高票？啊，那菩萨地我曾经讲菩萨地的时候呢，有一部论是他的口诀摄诵。就是大乘庄严经论，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呢，那个你去把那本藏要给我。好，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的，如果是在大乘藏的话，是在31册；如果在藏要本啊，藏要本这是第13册啊，那么它的教授品第15，教授品第15。那因为我不会全部用，所以我不教你们全部去把它引用下来啊。我用到的诵，我会到时候抄在白板上啊。你们呢就把它合并到定到这辆诵，六门教师集定论、唯识三世中的诵文，还有解生命经对于三性三无性的定义啊，再加上教授品里面墨学所集出来选择出来的那几句那个几个诵，就会合成我们今天的补充材料。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你们用功的，你们自己去全本去看。好，那大概啊，我们参考资料的出处啊，就跟这个各位学长已经报告过了哈、啊，报告过了。不过主文当然还是入所之项啊，还是入所之项。那我们入所之项呢，会从168页开始了。啊，那前面呢所知像有一些文我略掉不讲了，那是故意跳掉跟菩萨地有关的部分啊。其实每一分每一章都跟全部的修道次第是有关系的。那墨学一直讲啊，我抉择的就是见道为以前，那么尤其这一章是加行道的根本修法，所以呢我就把前面的文熏习教理的部分呢当作是资粮道。那么从这一章开始呢，要跟各位正式的开始报告行修的次第，就从加行道开始。啊，因为在资粮道呢，我们叫做圣解行地，就是一边修闻熏习，一边要让他的正念熏到什么时候啊？熏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意念在前为止。啊，就是从正见一直到正念，这一段修行是一贯的啊，不能分的。那么最后的果就是正定，正定就是涅槃。有这样子的过程，那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在加行位，就是修四种顺抉择分的止观，就是软顶忍四第一，唯识观呢叫做四寻思观、四如是智，就是这一段文里面所要谈到的部分啊。所以各位呢，也就开始要去预习168页以后的东西。可是，在预习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啊，所知相里面的重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会跟各位来结前，就是把所知相这一章当中呢不管长行了哈，长行就请你们自己去读了，我就挑几个摄诵，就是诵文啊，邀你们也去背啊。我曾经已经叫你们背一段，对不对？有五个诵要你们背下来，对不对？那么除了那五个诵是一定要背之外呢，如果要继续学入所知相，还有几段文是入所知相那一分当中呢，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去背起来的啊，能够去背起来的。那么这个东西也不急，我随着讲的时候呢，按照次第再跟各位报告啊，再跟各位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呢，就跟各位来入文。所以请各位学长呢，把《色大乘论》王文阳述文打开168页，好，一手翻在168页啊，一手呢把这一分呢翻到194页。我们今天先来做课判，记住一个习惯哈，读谁的文就用他整理文的方法来学他的东西。所以呢，先去模仿这位大德他学习以及思考讲学这一部论，他的思维的次第，对不对？他思维的内涵，他对于法相的定义啊， 你不要读他的，又拿你自己以为的东西呢来跟他对辩。如果你有本事了，你先把他的东西搞清楚了，再拿你熟的，你不同意他的意见，再来跟他讨论，对不对？这个时候是 OK 的。可是你要读文，你首先应当要自己放下成见，入他的思想当中呢，把他对于他自己要说的东西要怎么定义，怎么去推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主张是什么，解是什么，形是什么，之间的相应门都要能够搞清楚。所以包括科判在内也要随顺他老人家的意思哈，那他自己也说明白了。那这一分当中呢，他把他的判呢、也判在最后啊。所以各位看到194页倒数第三行啊，我请你们呢前后两边对照，所以请你们拿起笔哦，一边做标。所以请看194页倒数第三行，如是以是入所之相分境。他的意思就是说，到这里为止呢，他从168页以来呢，已经把入所之相这一章呢已经解释完毕了。那么此中总义者，如果各位要把它归纳，这一章有几个重点呢？总共有12门，总共有12门。一，总出相故，这是第一门，有没有？好，那翻到前面来168页。168页的第一行，如是以说所知相，这是节前，就是表示说前面那章所知相这一章已经讲完了。入所知相云何因见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下手开始去悟入所知相呢？好，那这一章呢，这一行的上面呢就是标一，总出相。那个相就是这一章的标题。那么如果照于薛斯顿的说法的话，就总标义，就这一章的主旨在什么地方啊？总出相就是这一章的主旨啊，这一章的宗旨，这一章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入所之相，怎么样去入所之相。好，所以这段文可以说是总标了啊。所以这段文各位应该要背起来的哈。多闻熏习所依，非阿赖耶识所摄，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如理作义所摄，是法是义而生，是所取是有见一言。每个字到底他所指的是什么道理，一定都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就是这一章的宗旨啊，也叫做总标义，王阳洋称它为叫做总出相。好，这里是从这里开始。好，翻回194页。二，谁能误入，以备资粮菩萨能误入故。到这里是讲第二段，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说，谁能误入所知相呢？就是那些已经把福德跟智慧二种资粮都已经能够备齐的菩萨啊。这个菩萨呢还只是外凡位哦，还不是内凡位哦啊。一天来讲的话，还是外凡位的菩萨开始真正可以开始修了啊。修什么？修止观，修一门深入的止观行啊。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误入的。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要能够误入所知相，一定要具备什么？止跟观的一切福慧两种资粮，资粮不具足，不要以为你硬 K 就可以 K 得进去的，对不对？好，否则的话呢，蚂蚁也会成佛啊，立刻就成佛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谁能误入，就是以备资粮菩萨能误入。这段文从哪里开始呢？在前面169页倒数第五行，也就是长行被王安阳科分的第二段。各位看到文哈，此中谁能误入所因之相，有没有？好，这里呢请在天的部位呢标二，谁能误入。这边有两行，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四行不是有写以善积极诸善根故，善被福跟智两种资粮菩萨，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人才有办法误入的。所以要表示说，你要入正行一定要通过这两位。虽然这里没有明白的交代这两位要怎么修，其实前面的所知义跟所知相，如果你能够正闻熏习如理作义，就才算是具备什么福智之两，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修悟入所知相的止观行。好，这就是交代第二科，谁能悟入。好，翻回194页倒数第二行，三， 何处误入，就告诉你从哪里下手啊，从哪里下手。那么唯识呢，把修行呢分成五位，可是大乘不共呢，把它分成十二住啊。第一住呢，就到圣解行地啊，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呢，就包括了资粮位跟加行位。所以请各位呢，接下那个文，他说略于圣解行地，有没有？圣解行地，请夸弧旁边呢写两颗，一颗呢叫做资粮，第二个叫做加行。资粮主要是文思资粮，当然包括呢定道资粮在内啊，就是文思会的资粮，以及呢定道修止的资粮，这止跟观的资粮都要具备，这个才算是完圆满圣解行地。所以资粮位比较重在会资粮，那剩下呢调身调息也是必要的哦。那么到了加行位的时候呢，你要开始圆满定道资粮，开始修定，也要能够上路，然后能够在定心中会观一切的所缘境，如其理来作意，这个才算是圆满圣解行地。所以圣解行地包括五位修行的资粮位跟加行位，然后才会入见道位。见道位只是一个刹那啊。那照唯识的说法是二心见道，一个是真见道，一个是相见道，这是唯识的说法。真见道开根本无分别智，相见道开始起后的智啊，这两个心，所以只是那么一刹那二心见道。修道就是实地啊，修道就是实地。然后就近道按照天台的说法就是实地之上的妙觉位，可是呢唯识并不安哦，唯识把妙觉放在实地满金刚预定的后心，就叫做佛了啊，这就是就近道。所以这边呢就有四种，对不对？前面的圣解行地设二道，就是资粮道、加行道，加上见道、修道、就近道中。那么要入这五道修行，